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箴言第一章第八到第九节说，寡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如果你是个为人父母的，你是否知道作为父母的最大责任就是要将训诲和法则传给你的儿女呢？你所传给他们的训诲和法则将会是他们将来的荣耀，你有这样做吗？大抵箴言第一章第八到第九节所说的训诲和法则是指什么呢？我们从哪里才能够得到箴言所说的训诲和法则，以致我们能够蒙福，也能够造福下一代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梁牧牧师主讲的生命的箴言讲道信息系列的第四讲，题目是人生最重要的追求。
今天我会继续的向大家讲解箴言，让我们一起打开旧约的箴言，我们一起来读箴言第一章第八和第九节。箴言第一章第八和第九节这么说，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的作者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我的孩子啊，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你有没有听过你父亲这样的对你说呢？你有没有听过你父亲的训诲呢？我认识一个朋友，他的爸爸从来都不太爱说话，也许下了班太累的缘故吧，所以他就很少说话，又或许是他性格的缘故吧。总而言之，这位爸爸回家后从来都不讲话，跟家人吃饭的时候一句话都不讲，吃完饭后便看电视，看完电视之后便洗澡，洗完澡后便进房间睡觉，第二天起来就赶着上班，每一天的生活就是这样，上班下班吃饭看电视洗澡睡觉，他从来都不说话。我的朋友告诉我说，我这位爸爸是挺不错的，但是我们做儿女的都对他敬而远之，我们都害怕他，因为他从来都不说话。虽然这位爸爸平时不太爱说话，但是他却是爱他的儿女们的，他对儿女们的爱就是表达在买东西给他们吃，所以从他的行动中，他的孩子们能够体会到这位爸爸还是挺不错的，即使他平时是不说话，但是孩子们对他还是敬而远之，因为他从来都不跟他们说话。试想一想，一个从来不讲话的爸爸又怎么能够有训诲留给儿女呢？如果作为爸爸的没有把训诲留给他的儿女们，那么我们又如何理解箴言第一章第八和第九节的这番话呢？我非常爱我的爸爸， 我觉得我的爸爸是一个好父亲。还记得我大概13岁的那一年，我们的家很穷，我们的晚饭吃得很简单，虽然说是很简单，但是也是挺不错的，有一盘素菜，有一盘肉，有一壶茶，有米饭。我哥哥，我姐姐，加上爸爸妈妈，我们一家总共是5口人。我记得很清楚，每一次吃晚饭的时候，我的爸爸下班后已经是非常的累，但是一开始吃饭的时候，他就会把最好的肉夹给我的妈妈，他亲爱的妻子，然后他再把另外一块最好的肉，你猜是夹给谁呢？我们家有3个孩子，爸爸有时候会把肉夹给我的哥哥，有时候夹给我的姐姐，有时候就会给我。每一次吃饭的时候，他都是这样做，他先给他的妻子，然后再给他的儿女们。夹了几次之后，我的妈妈就有点不高兴了。我妈妈总会对他说，你快点吃吧，你自己都还没有吃。我妈妈所谓的骂他，当然不是真的骂他，只不过是啰嗦他。我爸爸还有一个习惯，就是他会将我给他倒的一杯清茶往他的米饭里一倒，跟着就很快的将米饭给吃完。为什么他有这样的习惯呢？那是因为他将所有的菜都夹了给我们，桌子上已经没有什么菜了。于是我的妈妈又骂他说，你看你总是把最好的给别人吃。爸爸听了之后就笑笑，很快的就把碗里的米饭吃完了。我非常爱我的爸爸，他这样无言之教给我的心灵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你知道吗，今天的我也是一个非常爱妻子的一个人。我想其中的一个原因，正是因为我受了我爸爸的影响。我们的家没有什么钱，但是我爸爸穷他的一生，把他的养老金提前拿了出来，就是为了让我能够上大学。当我上了大学之后，他本来的养老金都没有了。他的确是一个好爸爸。好是好，但是说到训诲吗？我不敢说没有，但是关于怎样做人，人生的目标是什么，人生最重要的追求又是什么，关于这些他好像没有多说。爸爸最多会对我说，难得你爱读书，你就多读一点书吧。但是一个人为什么要读书呢？读完书之后，我在世界上的生活又是为了什么呢？人生终极的意义又是什么呢？这些问题爸爸都没有告诉我。就这样，我的爸爸就过去了。箴言第一章第8和第9节又说，不可离弃母亲的法则。你们当中做母亲的，有没有给你的儿女们任何法则呢？当中有当父亲的，你的孩子现在多大了呢？你有给你的儿女们法则吗？我觉得我的母亲是一位了不起的母亲。记得我13岁的那一年，我下午放学回家之后，看着我母亲在厨房里洗菜，我在她背后坐下来跟我的母亲聊天。我说，妈，如果有一天我去当神父，你觉得怎么样呢？说完之后，等着等着，他都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整整等了10分钟，我的小心灵开始有点害怕了。我往前偷看，想偷看母亲到底在干些什么。原来母亲背着我在流泪，我看着她的眼泪，我就害怕了，我就偷偷地坐下来不敢吭声。终于我的母亲开口了，他还是背向着我，他说，如果有一天你去当神父，我们一家都会感到非常光荣。我还以为他生气了，其实他没有。我的母亲真的了不起，他伤心，他对我失望，但是他还是支持我的选择。很多年后， 我的母亲也有机会到教会听福音，也有机会认识他儿子所爱的、所追随的主耶稣基督。多年后，他也信了主。每逢我出远门去传福音时，信主之后的母亲总会对我说：儿子，你已经把最好的给了我，你所认识的天父现在我也已经认识了，现在你还担心什么呢？你尽管放心去侍奉主吧，不管你到多远的地方，你只管专心侍奉主吧。在家里的妈妈有天父照顾，你还担心什么呢？他还对我说：你看外面千家万户，哪一家的孩子是当牧师的呢？我们家真的是有福了。所以我说，我的母亲真的很了不起。你的母亲又如何呢？如果你是当母亲的，你又是一个怎么样的母亲呢？虽然我觉得我的母亲是很了不起，但是这个侍奉神、做一个传道人的目标，是我自己通过神的启示找到的。至于母亲的法则、父亲的训诲，父母并没有告诉我，他们也没有指引我，是我找到耶稣基督之后，我提起勇气去追随他、侍奉他的。我这位了不起的母亲最后也大力的支持我，所以我的好母亲距离今天箴言的话还有很大的距离。但是当我放眼其他的家庭的时候，也许当你一面听到，你放眼你自己的家或者你朋友的家时，你认为你的爸爸是怎么样的一位爸爸呢？你的妈妈又是怎么样的一个妈妈呢？你自己当父亲的、当母亲的，你又是一位怎么样的父亲和母亲呢？你有没有把训诲传授给下一代呢？你有没有把法则告诉你的儿女们呢？你敢应用今天的经文在你自己的身上吗？箴言第一章第八节说：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第九节又说：因为这样做，就要做你头上的华冠，做你项上的金链。你如果好好教导你的儿女们，这将会成为你儿女们头上的华冠。箴言的话是多么的真实，多么的了不起啊！今天，不管是在中国，或者是在北美洲新一代的家庭，除了少数很例外的家庭以外，家庭里的道德秉行教育差不多已经灭迹了。很多父母把教育的责任交给学校的老师，但是在北美洲上学，老师们自己也没有什么好的榜样，他们吸烟、喝酒、搞同居或者婚外情，甚至搞同性恋。在北美洲的学校里面，这些事情是很普遍的，是比比皆是。你把你的儿女交托给学校，你以为学校里的老师会好好教导你的儿女吗？你必须要看清楚，整个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就是家庭，但是这种的结构基本上已经完全破产了。我们当如何理解和应用今天所读的箴言第一章第八节呢？箴言第一章第八节说：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这句话是谁说的呢？为什么说话的人称读者为我儿呢？这里所指的母亲、父亲又是谁呢？请大家跟我一起翻到旧约的生命记第六章第四到第九节。让我们一起来读生命记第六章第四到第九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 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大家都知道，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写的。按照旧约希伯来文的原文，《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的结构，跟我们今天所读的《箴言》第一章第八节的结构是完全一样的。《箴言》第一章第八节说：“我儿，你要听。”而《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你看，句子的结构是完全一样的。圣经要我们听些什么呢？生命记第六章第五节告诉我们，作为神的百姓，以色列的每一个人，从这些当父亲、当母亲的人开始，他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去爱耶和华他们的神。神透过摩西所吩咐他们的话，他们都要谨记在心上，也要殷勤地教训他们的下一代。到什么样的地步呢？不论他们是坐着、行在路上、躺下、起来，作为父亲的、作为母亲的，都要这样的去把圣经的训诲和法则传给自己的孩子们。怪不得圣经说，以色列这个国家按照神的心意，应该是全世界最特殊的一个国家，他们是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很遗憾的是，事实往往跟神的心意相违背的。请你再看清楚今天圣经所给我们的意象吧。我们属神的百姓，作为父母的，第一，我们需要立一个好榜样。什么榜样呢？不是不抽烟、不喝酒、不跳舞，不是这些。你作为一个属神的父母亲，如果你想你的家庭有福，如果你想社会安定，如果你想你的国家兴旺，你自己先要立一个好榜样。你要成为一个尽心、尽性、尽力爱神的一个人。爸爸要这样，妈妈也要这样。第二，你必须要好好学习圣经里面的训诲，然后殷勤地传给你的儿女们。换言之，今天我们所读的箴言可以分三个层面去理解。第一个层面的理解就是，这是一些敬畏神的父母跟他们儿女们的一个关系。那些敬畏神的父母对自己的儿女们说：“我儿，你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但是，这样敬畏神的父母在哪里可以找得到呢？我是一个爱理想的人，我愿意我们教会里当父母的，一个一个成为一个敬畏神的父母，学好圣经的教训，忠心地传给你下一代。无论你是在家里，你在商场，无论你在走路，无论你在休息，你都要谈论耶和华的教训。这是何等的一个家庭，何等的一个社会，这将是何等的一个国家啊。在四书里面的大学有这样的一句话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孔子在大学里面说的话。我们也可以从圣经的角度去理解这句话。修身可以理解为，那些做父母的要先治理好自己，要把自己的榜样搞好，这样你才能够齐家，能够将这个好榜样传给下一代。如果每一个家庭都是这样的话，神的国就会巩固，这就是治国。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跟他一起管辖这个世界。当我们谈到父母亲跟儿女的关系时，在圣经里面还有第二个层面的理解。第二个层面就是，在现实生活里，当神的百姓没有达到这个要求时，神就会兴起一些很敬畏神的师傅，就是在神的百姓中间的拉比们。拉比 是希伯来文，就是指教师或者师父的意思。一个敬畏耶和华的师父对待他所爱的门徒，就好像自己的儿女一样。所以几千年来，在犹太教的好拉比、好师父，都喜欢称呼自己的门徒为我亲爱的孩子们，正如主耶稣和使徒约翰称呼他们的门徒一样。我这个人真的是很有福，生下来不但有机会听见福音，认识耶稣基督，更被他吸引去传道。不但传道，我的神也赐给我有一位好像爸爸的师父去教导我。我的老师很爱我，我也很爱他，他对我以及其他的门生远远超过了师父和学生的关系。他爱我们，包容我们，警戒我们，纠正我们，忍耐我们。我们做错了，他劝诫我们，也用爱心包容我们。对我而言，这种父子的关系已经20多年了。我今天所有的一切，很大程度上都是主耶稣透过我的师父，就是我属灵的父亲传给我的。所以对我来说，箴言的这一番话是非常有意义的。我儿，你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这句话是谁说的呢？是一个在神的百姓中作为师父的，向他所爱的门徒，他的学生所讲的话。他对他的门徒，他属灵的儿女们说，你如果这样好好的跟我学，我的教训将会成为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你有这样的经历和体会吗？我巴不得全世界的神学院里面所毕业出来的学生，都有好像我老师一样的属灵父亲，而不是神学院里单单有一批好的教授，完成了3-4年的课程之后，学生毕业后，他们的责任也完了，从此大家就各奔东西，不再有任何的关系。我有一位朋友，满心火热地去神学院读神学，他很想要侍奉神。读了2-3个月之后，他发觉到神学院所给予他的知识上的栽培是很不错的，但是灵修和爱主的心的栽培上好像是缺乏了。他忍不住就找院长谈话，他对院长说，院长，我心灵非常饥渴，我想跟你谈谈灵修的困难。院长却对他说，这里是神学院，灵修的事是个人的事，我可以提一提，但是这是学生个人的事。年轻人听见之后非常的失望，在神学院里的关系只有师生的关系，哪里有父母跟儿女的关系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4:15说，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然有10,000，但是为父的却是不多，因为我保罗在基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这就是一个真的好的拉比，远远超过一个师父。他是父亲，他对他的门生是一生负责的。我在我的老师的熏陶下，我在过去几年在我侍奉的地方也培养了属灵的下一代。虽然我跟妻子没有孩子，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是有很多的孩子。前几天我买了一张长途电话卡，打电话给我的儿女们。我打了好几个电话，他们听见我的声音高兴得不得了。有一个说，是你吗？我想哭了，是你关心我们，你跑到这么远的地方还关心我们，老师，我想你。我说，我也很想你们，我很快就会再来探访你们。箴言第1:8说，我儿，你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这几句经文的背后有一个很美的理想，圣经称这个理想为神所赐的意象，就是当每一个信主的人 都从自身做起，做一个全心全意爱神的基督徒，立志学习并且遵行圣经的教导，然后把圣经的教导忠心地传给下一代。当我们都这样做的时候，教会就会兴旺，社会也会安定，国家也会富强。今天的社会不好，世界混乱，都是因为这个基本的单位家已经崩溃了。今天我们在哪里才能够找到符合圣经的家庭教育？哪里能够找到敬畏神的父母，能够指示他们的儿女们走神的道路呢？我记得大概在5年前，在我的学生当中有两个代表全体的同学对我说，老师，你教了我们几年，你是不是我们属灵的爸爸呢？我的确是教导了他们很多年的圣经，但是他们这样的一问，我就有点惭愧，我有点尴尬，我有点害怕，我不敢对他们说，我当然是了，还要问吗？我不敢这样说。他们问我说，你是不是我们的爸爸呢？我说，我是你们的老师，我很爱你们，至于做属灵的爸爸，我还在朝着这个目标走呢，还没有达到。他们听了之后就有点伤心，他们心里想，我们把你看成是我们属灵的父亲，我们是你的儿女，你现在对我们说你还朝着这个目标走。于是他们就不敢吭声，我伤了他们的心吧。他们那天的表情给我的内心留下了一个很深的印象。我传福音传了十几年，还没有达到为父这个标准，真是非常的惭愧。后来我就在主的面前悔改了，他们的热情鼓励了我。从那天起，我在主面前对主说，主啊，你赐给我勇气，我要当他们属灵的父亲，我要一生的爱他们，我要以榜样来带领他们。又过了几年，我又多了一些的学生，正如刚才我所说的，我爱他们，我教导他们圣经的道理，也用自身的榜样来引导他们，我很爱他们，他们也很爱我，我跟他们一起去追随侍奉主耶稣。我巴不得今天的教会，不论是在我们的国家或者是在别的国家，每一个在教会里面做领导的都是一个为父的，而不是一个领导。家庭需要为父的、为母的，教会里面需要为父的牧师。这个意象搞不好，教会也不能发出神的荣耀，我们所传的福音也不会有果效。箴言第一章第八和第九节还可以有第三个层面的理解。第一个层面就是指一些敬畏神的父母和他们的儿女们的关系，第二个层面是指敬畏神的师父和他们的门徒之间的关系，而第三个层面就是指神和世人的关系。谈到好的拉比、好的师父，看自己的门徒好像是自己亲爱的孩子们一样。在世界有史以来，至善的良师，我们所爱的主耶稣，他常常称呼他的门徒为我亲爱的孩子们。当你读圣经的福音书时，你经常听见主耶稣称自己的门徒为小子，小子就是指我亲爱的孩子的意思。如果一个好的师父也看自己的门生好像自己的儿女们一样，那么神就更加不用说了。所以箴言第一章第八和第九节是谁说的呢？这一番话是神借着箴言的作者向你和向我说的。神是我们的父亲，也是我们的母亲。神对你说，我亲爱的孩子，你要听你天父的训诲，你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如果你听我的法则和训诲，这将会成为你头上的华冠， 向上的精炼。当我们再回到箴言的第一章时，你会发觉到从第一章第八节开始，我儿这两个字是重复又重复的出现。在箴言的头三章，就是第一、第二、第三章，我儿这两个字一共出现了七次，到了第八次就改成是众子。第一章第八节说我儿，第一章第十节也说我儿，还有第一章第十五节、第二章第一节、第三章第一节、第三章第十一节、第三章第二十一节都称我儿。最后到第四章第一节就开始改为我的众子啊。所以我儿这两个字在箴言的头三章总共出现了七次。不错，神是借着箴言的作者向世人说话。箴言绝对不纯是所罗门或者其他智者的话语。为什么我这么说呢？比如说你看看第一章第二十节，说话的人现在自称是智慧，你留意看看智慧在说些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读箴言第一章二十到二十三节。箴言第一章二十到二十三节说，智慧在街市上呼喊，在宽阔处发声，在热闹街头喊叫，在城门口，在城中发出言语，说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亵慢人喜欢亵慢，愚顽人恨恶之时要到几时呢？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这里说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这样的话绝对不是箴言的作者所罗门王有权说的。所以我刚才强调说这句箴言的理解是有几个层面的。第一个层面就是一个敬畏神的父母对自己的孩子所说的话，第二个层面就是一个敬畏神的师父对自己的门徒所说的话，而第三个层面就是神透过箴言向你说话，这个层面对你对我才是最重要的。圣经在很多的地方告诉我们说，神是我们众人的父，有神作为我们的父亲，作为我们的母亲，有主耶稣作为我们属灵的父亲属灵的母亲，你和我真的是非常有福的。到底今天神要向我们说些什么样的训诲呢？他所要说的训诲是什么呢？他要你今天明白的法则又是什么呢？为什么不离弃神的法则，听他的训诲的话，这就会成为我们头上的华冠呢？为什么我们的父母亲给我们的话不能够成为我们的华冠呢？而神给我们的话却能够成为我们头上的华冠呢？答案就在箴言第四章第一到第九节。我们一起翻到箴言第四章第一到第九节。箴言第四章第一到第九节这么说，众子啊，要听父亲的教训，留心得之聪明，因我所给你们的是好教训，不可离弃我的法则。我在父亲面前为孝子，在母亲眼中为独一的娇儿。父亲教训我，你心要记我的言语，遵守我的命令，便得存活。要得智慧，要得聪明，不可忘记，也不可偏离我口中的言语，不可离弃智慧，智慧就护卫你，要爱他，他就保守你。智慧为首，所以要得智慧，在你一切所得之内必得聪明。高举智慧，他就使你高升，怀抱智慧，他就使你尊荣。他必将华冠加在你头上， 把冠冕交给你。当我们用已经解经的方法去比较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箴言第一章第八节所指的是神的训诲，其实就是一句话，我们的神，我们天上的父亲今天要对你说话，不论你现在是多少岁，你的天父今天要告诉你，他对你说，你要听我现在要说的话，你不可离开我今天要告诉你的法则。我们的天父要向我们说些什么呢？他要告诉我们，在你这一生，在你所追求一切的目标当中，你要把智慧看为首要，你要追求得着智慧，因为你一生只有几十年，你忙着追求有下一代，有房子，有车子，追求好的生活，有工作，有享受。如果你得到了这一切之后，但是你却得不着智慧，那么你就非常的悲惨了。你的天父今天要对你说，你这一生唯一需要追求的就是追求得着智慧，智慧是最为重要的，是在一切事情之上。箴言里头所说的智慧是指什么呢？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会继续的查考箴言，到时候你就会知道箴言所说的智慧是指什么。凡追求智慧并且得着智慧的人，你看他做人处事，你就会被他所吸引，你觉得这个人是与众不同的，他的行事为人，他内心里头的平安和满足，他的生命的活力都会非常的吸引我们，因为这个人已经得着了智慧。相反的，那些只忙着追求世界和世俗的享受，不追求神的智慧的人，他们的目标只能够带给他们短暂的满足。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属灵的父亲对我们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去变卖一切所有的，要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今天你天上的爸爸要告诉你，你当以追求智慧为你一生唯一的目标，但是你不要以为追求智慧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你如果要得着箴言里所说的智慧，你就要变卖一切你所拥有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我这个不配的神的仆人，透过圣经的启示，看见箴言里的智慧，看到它的价值，我为了智慧，我为了这颗珠子，我已经变卖了一切，我是如何的甘心乐意，欢欢喜喜地放弃一切。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要得着智慧。我盼望你们也能够像我一样看见这智慧的宝贵，愿意放弃一切去追求得着它。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讲道信息是《生命的箴言》信息系列的第四讲，题目是《人生最重要的追求》。神是我们真正的父亲和母亲，他给予我们的训诲和法则都是与我们有益的，他要我们全心去追求智慧，好让我们能够成为有福的人。但愿我们不但自己谨守神的训诲和法则，我们也能够将神赐给我们的福气传给下一代。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生命的箴言》信息系列的第五讲。